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在星期四的时候，罗文辉在这里向你问好。
嗯，健康的罗文辉呢向我们听众朋友问好。健康的佳音呢在这里也祝福您，收音机旁边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呢，每一天都能够从健康出发。
对了，希望我们每一个收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呢都是健健康康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祝福听众朋友呢有一个健康的听力，对不对？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嗯、
当然当然了，如果那耳朵不行的话，那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啊。
对，最近呢我们在每个礼拜四就讲到如何保持啊，建议我们保护我们的听力。
嗯，
那么这个呢也是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避免呢乱挖耳朵。
哦，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因为这个耳朵有时候呢可能有点不干净。
哦，好痒好痒啊。
就用一个手指头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要注意了啊。
对。
如果你的耳朵痒的话呢，可以用含有就是 75% 酒精的那个棉棒啊，轻轻的擦。嗯啊、
就是棉花棒啊。
对。
用这个棉花棒呢在耳道的外壁四周呢，其实可以深度大概1到2厘米左右呢去轻轻的擦拭它。平常呢记住千万不要用不干净的手指甲呀，小木棒啊，或者发夹呀，或者一些类似于代替耳挖的东西呢去挖耳朵。这样呢很容易把你的这个耳道弄伤了，弄破了啊，这样就容易产生感染，甚至于呢鼓膜发炎，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穿破这个耳膜的话呢就会完全听不见了，那就非常严重了。
是啊，所以我们特别呢要留意，千万不要乱挖耳朵。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保护我们听力一样最重要的事情。
嗯，
我曾经听过一个医生讲说我们这个听力受到破坏呢，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乱挖耳朵而导致的。
哦，太不小心了啊。
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啊，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妈妈帮他拿牙签儿，你有没有听过拿牙签帮小朋友呢去挖耳朵，结果呢这个小朋友一动扎到耳朵上了，送到医院去。所以其实呢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多么不划算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简单方便贪快图方便这样的一些想法，结果就造成了孩子终身的不幸。所以我想呢，我们真的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是是，
千万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如果你的耳朵真的有点什么不舒服，好像塞住有些东西堵住的话呢，可能要找医生，
赶快找医生，赶快求医，因为可大可小的事情呢我们不要乱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义工许医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我们在飞行号医馆呢继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向许医师学习健康保健。许医师啊，我们进入十月份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被天气的改变呢带来了一些的影响，特别在当中呢发来短信问有关湿疹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讲一讲这一方面的皮肤健康保健好不好？
好啊。
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从南京啊发来短信，他就讲到说，徐医师啊，我在南京收听您的节目，那么我呢收获很多。现在呀，秋冬季节总是会觉得呢皮肤过敏，先是小红颗粒，然后呢就会一块红色的蜕皮。医院呢诊治了之后说是抗过敏的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但是呢有所好转却很容易呢翻发，特别容易感冒，肠胃也不是很好啊，还拉肚子，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相关联的。那么徐医师，这个他就想问一问您，看看在皮肤问题上面的情况。他特别强调一点，说他有的时候啊会觉得抑郁啊，胸闷，甚至呢导致失眠，那么一定呢要把这个不好的情绪要吐出来。我不知道这样怎么样吐出来，但是他说这样呢才会感觉到好一点。要不要吃抗抑郁的药？这个情绪问题跟他的皮肤问题有没有关联呢？
嗯，这也是有一定关联，因为他身体内部的血液循环跟他的情绪有关。那当他比较抑郁的情况下呢，他血液循环还是比较不良的，就是说血液循环不好。
嗯，
那所以他里面的一些东西想出来的时候就会产生阻碍。
嗯，
那就会就好像说皮肤也是一种血液循环不好的表现。嗯，因为在秋季来的时候，秋冬季节的特点就是说天气凉爽了，干燥了。
是。
嗯，那干燥就是说皮肤那个地方就会产生比较容易敏感。还有血液循环不好，那里面的东西就会积在皮肤那个地方，没办法排泄出去。所以这个跟他的抑郁啊、睡不好，这都是有相关，因为都是一个循环不良的表现。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里面的东西要排出来，可能有很多，那排不好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胸闷、胸呕吐。
嗯，
那这都是一系列表现都相关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可能他的这个皮肤上面出红疹或者湿疹的情况只是一个表征。
对。
那么如果说他的情绪问题呢能够得到医治的时候呢，皮肤上面的问题呢可能就相对着跟随改善了。
对对对。
嗯，好，那希望南京的这位朋友啊，沈姊妹可以呢听到徐医师的分享。现在就不是说要不要吃抗抑郁药物的问题了，而是说呢其实针对这个情绪的问题呢要看医生做到医治，那么甚至于呢可能要服用药物，把这个情况改善了之后，皮肤问题就相对来讲呢可以容易解决了。
嗯，而且他自己本身的心态也是很重要，因为药物是药物，但是心病还要心药医，就是说你还要自己
根源问题啊，
对对对，自己怎么去调节那个情绪，或者说把你的一些精神寄托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是，所以沈姊妹希望呢在这一方面呢你能够听到徐医师的分享啊，找到一个医治的出路。我们在这边呢也期待着得到你的好消息。那么另外一位呢手机尾数8760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徐医师，我今年24岁，虽然没有讲到男的还是女的，但是他就说从2013年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皮肤下面呢都开始会长一些米粒大的小水泡，然后呢还会慢慢的变大，开始会痒，一挠就破，还出水。嗯，被这个水泡的水呀沾到的地方，就是皮肤其他的地方又会长出那种小水泡，感觉上面好像有点传染的啊。那么中医呢西医都试过了，每年都犯，听起来很困扰，希望徐医师能够回应一下。
嗯，很多时候我们又觉得说好像是感染了什么东西。
嗯，
那其实身体的体质它感染也是要条件，就是说你身体里面有某一些物质比较多的情况下，那才会比较容易对一些什么都产生感染。那它每年都犯，说明说它这个是一个季节性的，就是在
季节性的，
对，它在这时候才出现。那秋冬的季节我们经常会提到说秋冬季节是天气凉爽干燥，那温度比较低了，那就是说你外面的温度会低过里面温度，所以表皮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那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比较容易流汗嘛，
嗯，
那流汗就是说毛孔会打开，拿了水就跑掉。那如果说到秋冬毛孔收缩， 没有汗出的情况下，这个时候那些水怎么办？那就会产生一些水泡。那水泡的产生当然跟你身体里面水太多有关了、啊。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你的一些水的代谢有问题，那就会让这些水不知道怎么排出去。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这个身体里面是比较湿气重？
对对，湿气比较重，他本身就是他的饮食检讨一下，看看他为什么湿气比较重。
嗯，
那再一个就是他的血液循环也是不好的，因为血液循环好的人他的水会代谢掉。那如果说皮表皮的血液循环不好，那是皮那的水代谢不了，就会留在皮肤，那从皮肤那个地方出也出不了，进也进不去的时候就产生水泡。那这个可能要从他的饮食啦，还有从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他有没有多一点在外面露天去见见太阳啊，或者他平时有没有做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水温的控制啊，这都是一个问题。
哎，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嗯、那我们可以稍微谈一谈啊。那您说到也就是说在秋冬季节如果身体比较湿热的朋友、嗯、应该是到户外去多晒晒太阳。
嗯，应该对，要升高一点体温，因为这个是温度。
哦，就是刻意让体温升高，
对对对，
目的是让体温升高。
表皮体温要升高。
嗯，这样也就是说里面跟外面的温度是可以处在一个平衡状态。
对对，你身体的毛孔如果说收缩，你那水怎么代谢？那皮肤、
嗯、越积越多，
对，皮肤本身也会净化一些水分，或者说出汗出一点水分。但是如果毛孔收得很紧，那皮肤的蒸发水分的那个功能低了，那水的代谢在皮肤那就形成一个困难的局面，那就会出现水泡。
嗯，还有另外刚才您提到一点，就是说洗澡的时候的水温要控制好、嗯、
对，
怎么为之控制好呢？
其实不能太烫，因为水温最好就是跟身体的体温接近，因为你
就是37-38度，
对对，你太烫也会破坏那个地方的皮肤、
嗯、
那皮肤破坏掉的，那皮肤的代谢也出现问题。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不能太热，如果太热那皮肤会烫坏掉，那皮肤烫坏掉它的代谢功能就出现问题。
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嗯、我们是很喜欢说哎，因着这个室温的温度把我们洗澡水调高一点点、
嗯、
这样好像感觉起来呢会洗个热水澡很舒服。
这不对，因为我们最好是不管什么季节我们的水温跟体温要很接近，
都是要在接近。
对，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室温比较低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洗澡水大概在多少度为之一个比较最好的理想的状态？
一般我们里面的体温是37度左右，那可能表皮的体温可能才36度左右，
嗯，
那会比较低一点。那表皮的体温低，所以你的水一定不要超过40度。
不要超过40度的水温，那么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了。
对。
嗯，好，那希望呢这位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方面呢许医师希望你能够检查你的饮食习惯啊，看看是不是呢有比较造成湿热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在秋冬季节提醒我们，因为表面的皮肤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到室外去晒太阳，又或者呢我们洗澡的这个水温啊不要太高，这样呢令到我们的皮肤的这个表皮温度跟里面的温度是比较一致的状态呢，就不容易产生积水的情况了。
嗯，
好，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徐医师，他也谈到水泡的问题。这位手机尾数呢5285的听众朋友，他就说手指的皮肤常常长水泡，特别是在每年冬天的时候，那么水泡的水呢挤出来呀、啊，好像呢还会又长，然后呢还会又痒又红，这样的情况，希望许医师呢能够给谈一谈。特别是他讲到说这个经常出水泡，自己呢爱喝汤，他说平常呢这个日常啊，鸡鸭鱼肉呢都会吃一点点，白米饭、白粥、蔬菜、水果都会吃一点点。那么还有呢一个2岁3个月的女儿，这个女儿的手啊也长水泡，她呢而且还特别爱挠，一挠就红，喝奶粉、吃骨头粥、白粥、南瓜粥，那么一些相关的蔬菜粥，徐医师能够帮我们母女看一看怎么能让我们的手不再长水泡吗？
那这个也是身体湿的一个表现呢。那其实我们的手那个皮肤的那个因为手不是拿来 拿来出汗的嘛。
嗯，
那所以说那个地方的那个水如果积在那里，它不是以汗的形式出汇了，它就出去了，它就会变成是水太多就长水泡。
所以就是说，其实正常是在手心的地方出汗，出手汗呢、啊，或者是
没有。一般来说，手不应该是出汗吧？
不应该是出汗的。
对对，手如果出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所以说那个地方不出汗，它就变成长水泡。有的人是出手汗，那它不会长水泡。
嗯，
那不出汗它长水泡，那其实也是里面的水太多，它没地方跑。那如果说他的手是比较少干活的，就是说他我们的手如果经常干活也不会长水泡，但是手如果不是经常要干活，不要经常出力的情况下，他也比较容易长水泡，就是说那里的代谢也是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妈妈跟女儿都有这样的情况啊。
对，所以说他的手是不是第一他的手是不是也可以经常做一些运动，或者说做一些出力的运动。那再是没有，就是说他的手要不要经常去拍打，那使手的代谢比较好一点，因为身体有湿气，应该湿气是从小便去，那就是很多人的湿气跑不了就在其他皮肤，但是不会在手啊，不会在手处，
嗯，
那手处可能就表示他的手的一些运动不够，就是手的一些压力不够。比如说经常去握一些东西，就用手去抓一些东西，或者是用手去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做一些手工，或者说就是拍打它也可以，那经常拍打也有好处。再一个就是看到他的饮食也是会比较容易湿，就是他的
第一点就谈到爱喝汤，
对对，他也比较湿，他女儿喝奶粉嘛，
对对对，
这些都是比较湿的。
奶粉和喝粥，
那这个可能要从祛湿方面去考虑，一个就是不要喝那么多这些液体的一些饮料或者说一些食物，再一个就是说他还是要多吃姜，因为姜可以使他的水呢往其他地方跑，不是专门跑手。
增加这个血液循环，
对对，
让他
均衡一点
手部或者说肢体部分的水分，
对，他到处的水分均衡一点，那就比较好一点。那均衡一定要靠姜，
就是可以把这些水分在身体当中循环均衡排泄掉，
对对，不要只是在手。
那么这个是您讲到妈妈的建议啊，那么多吃姜，那么让她呢做一些手部拍打或者是抓捏的运动，但是女儿呢才2岁3个月，您觉得如果说这个奶粉或者粥的情况带给她饮食上面的水分过多，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呢？
小孩子他一般来说，我现在都反对人家喝奶粉嘛。
嗯嗯，
那些奶粉的过敏的情况是比较多，而且他手很红，说明说他也是偏湿热的。
就这个小孩子2岁多已经很湿热了，
就是对对对，那可能在饮食方面，可能他真的留意一下。那比如说南瓜也是比较热的，比较偏温的南瓜，
可能白薯粥会比较好一点。
对对，可能白薯啊，或者说西红柿啊，这些比较不那么热的一些蔬菜会好一点。
骨头汤也是属于比较热的，对不对？
骨头也比较湿热，那也是不适合。
所以其实白粥啊，红薯粥啊，玉米粥啊，这一些就比较适合。刚才许医师说，甚至西红柿粥啊，番茄粥也是可以让孩子呢在这一方面改善一下。那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讲，其实2岁3个月，这个奶粉可以把量呢慢慢慢慢逐渐减少，甚至去掉的了。
对，一般来说2岁开始就要慢慢戒奶了，就不喝奶了。
所以你希望呢能够找到这个手上不要再长水泡的方法呢，许医师就告诉你了，从饮食上面呢首先要改善啊。这一位姊妹，你可以把你的汤呢尽量减少，甚至于不喝了。那吃饭的内容呢看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增加手部的运动。那么许医师，您说到这个手部的运动，刚才其中一点就谈到拍打。拍打是一个很好也很简单的运动，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工具。除了这个呢，刚才您说有一些拿捏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这个桌上有桌布，我们就这样把它不停地抓起来可以吗？
经常去活动，就是用手的力气去握一些东西或者抓一些东西 东西，
比如说抓着被子，抓抓这个布啊，那么这些用力的去抓，让手部的运动增加。
对，手部的肌肉如果多一点收缩，那那个地方就不会，就会少一点水分。
嗯，所以其实呢，听起来都是不太难的，也不需要啊有任何的这个费用。一些很简单的生活当中的常识呢，就让我们能够改善身体上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位朋友呢，你也可以听到了。那另外呢，有一位手机尾数0682的听众朋友，帮他的爷爷。82岁的爷爷啊，问问题，他说：“爷爷呢，82岁，今年呢患湿疹，全身都是非常严重，每天晚上呢很痒，要到1-2点钟才能够睡觉，又吃中药，又擦药膏，有一点点缓解，但是呢没有根治。徐医师有什么情况可以帮助老人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那这个跟年纪大了以后，可能那个血脂变高了，就是说血里面的一些油脂啊可能高了，
嗯，
那而且它的代谢也是变得差了，所以说它的湿气在身体也出不去，可能第一当然是要再检讨一下饮食，来看看他吃的东西有没有出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他年纪大了会不会他的一些运动少了，因为有的年纪他可能坐得多躺得多，或者也不要用力气，就是有也是走走这样子，这样对身体的一些肌肉可能开始退化，那使他的血液循环去到表皮更加回不来，因为我们血液回流要靠肌肉的收缩，如果肌肉不收缩的，那血液的回流就很出问题，那累积多了，那皮肤开始就崩溃了，那就会湿疹，对，那这个要去检讨一下。
嗯嗯，所以虽然是就是说造成的原因不一样，但是出来的表征的情况都是属于湿疹的情况。
对对，都是一些东西累积在那里嘛。如果说你的代谢是好的，那些东西不会在表皮累积。
嗯，
可以停留在表皮，就说明它根本就血液循环，就是代谢的循环都很差。
嗯，那我们希望手机尾数0682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帮你的爷爷啊，把他的饮食情况以及他运动的情况呢，再详细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更了解，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的爷爷。好了，非常谢谢许医师的分享。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谈到湿疹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呢，欢迎你呢和我们联络，告诉我们呢您的具体情况，希望许医师可以给您一些帮助。
快乐吧，勇敢往前看，大声唱哈利 主神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紧紧抓住他就会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
周弟兄，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啊！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蒋毅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对了，打电话给许医师的时间呢，就是10月16号星期二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电话就是1322-9966322。
对，徐医师的热线电话呢比较特别，一个半小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利用好这个时间啊。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习惯了说，哎，你们热线都是开放一个小时，结果呢这个后半个小时就给浪费了。当然了，徐医师热线很热，常常都是接不过来，还是想提醒听众朋友呢，徐医师是一个半小时的热线电话，所以您可以抓好了这个机会呢来找徐医师。除了热线电话号码以外呢，我们还有短信啊，1322-9966022。那您呢可以透过文字把您的这个疑问，把这一些的情况呢告诉我们。听了今天的湿疹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有类似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透过短信呢向我们发来。这一个月呀，我们都会讲湿疹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呢，您特别有需要的话呢，一定要关注啊，十月份每个星期四的专题讲座。有关湿疹的啊，这一个医治和了解，
或者呢，你想啊、用这个电邮跟我们通信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当我